而且可能有时候那个老板的 IP 也没了，对吧？就骂人的黄鱼面不骂人了，那个黄鱼面可能就卖不好。
只要具备在人事物上找到闪光点的能力，就能变得幸福起来，小到一碗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我们这个传统常见的主食啊，离不开四个东西：粥、粉、面、饭。哎，它们变化着各种的造型和风味，出现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其中呢，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面条是很多朋友的挚爱之选。我们也发现，最近几年越来越多有着品牌化、连锁化的面条馆子开进了南北各地的商场里。那本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碗面的消费。那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的通道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消费新知，回复666啊。首先还是这个老惯例啊，先为你放送几组相关的消费数据。首先是来自这个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华新资本联合发布的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的行业报告。哎，它里面显示呢，2021年初我们国家中式面馆的总量呢约为110万家，2021年全国中式面馆的市场规模呢约为3100亿元。啊，这个参考比较一下，当年的我国餐饮整体市场的规模呢在4.7万亿元左右，意思呢差不多7%是花在了吃面这件事情上面。那预计2024年市场规模将突破4300亿元，2021到2024的年复合增速或超11%。那在这个消费升级还有产品多元化的双重带动下，行业呢可以维持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啊。另外根据这个世界方便面协会和这个自研咨询的一个统计，2021年我们国家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方便面消费市场，当年方便面的消费量呢是439.9亿份啊。其次呢就是印度尼西亚，接着呢就是越南，再接着就是印度和日本。
没错，就是中国人就是爱吃面，对吗？而且是爱吃各种各样的面。有个俗话说得好，就是说一碗面条解千愁，啥时候心情不好了，对吧，我给你下碗面啊之类的。所以对，
应该模仿 TVB 啊，是不是？
不，我们现在都翻成国语了。
做人要开心。OK，
是是是，好，实际上我手头也有一个那个报告的研究数据，是艾媒的，就是说26.8%的中国消费者呢每天都吃面，42.1%的中国消费者是2到3天吃一次面，而且普遍呢它不是就是独好某一口，它是喜爱多种面，对吧？所以从不同的地域的受访者对面的这个消费频率上来看呢，华北、西北、华中的超过30%的受访者每天都会吃面，就是主食的那个概念了。
是。
然后华南地区的受访者呢，只有14%的消费者每天吃面啊！希望大家这个面也卷起来，对吧？华南地区，
人家也要吃粉，好不好？这个、啊、
是。
那么首先聊这些，比如说一些难忘的面嘛，对吧？老惯例，对吧？唠个嗑，什么时钟播几年？你要播几年呀？播一下看看、啊
嘿嘿。就这最近我俩认识的，就最近这几年吧，就是我确实也是有打卡过一些网红的面，
啊、
然后每次比如说来杭州，对吗？你也知道的，我就喜欢片耳传，就是。每到一地、就是、
我都要带他去吃什么鲍鱼啊，什么日料啊，看
不
上那些东西、
哎、不要不要不要吃啥鲍鱼啊，
哎
呀、
闻到味儿头就晕，
是是是，
就爱吃面条。
对、
啊、真人真事，
那个叫什么虾爆鳝都不吃，就是爱片耳川。然后我在杭州吃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有一部分是受社交媒体的这个影响、
啊、
去吃过一个榜单，一整个榜单的那个片耳川，从南到北，对吧？萧山吃到余杭，然后吃到西湖边。
是我被胁迫着一起去吃过一次，就还挺好吃的。
是吧是吧，你看你住杭州这么好吃的那个。
我觉得我们小区也蛮好吃的。啊、
哎对。 对，就是因为是一个地方性的
国民级的一个食品，
国民级的那个美食。然后比如说你去评价嘛，又吃过贵的便宜的，如果在消费的这个性价比然后你去看一看的话呢，其实作为消费者的话，我感觉还是味道呢都确实有好有差。但是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啊，因为杭州有一个得天独厚，它有西湖
啊，是
西湖边上其实有一些小餐馆小饭馆，或者是一些老爷爷老奶奶经常对经常去的那一些地方，他那个片儿川很便宜。就我去过一个花港观鱼那边的那个湖畔居啊，他就是底楼，就是靠近，他就是在西湖边上，如果你花好像十几块钱一个一碗那个片儿川，对，就可以坐在西湖边上。
味道怎么样？
味道其实就中等吧，没有很好，没
有
特别的美味。
但是
有
这个风景加持，
加持的话，那个味道无敌，我跟你说。
我有点心动了，怎么回事？
对对对，然后杭州的那个景点还不收门票，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你呢？你有什么就是比如类似这种网红的经验，网红面的那个经验吗？
就老实说，面不是我的这个啊挚爱，就是第一名啊，就是反正排前五吧，我还是挺爱吃面的呢。但是我到这个你要打打卡摸摸产品，对吧？我们附近有一个地方叫湖州，那里做那个干挑面就很好，就是那个不带汤的，就是拌着吃的。
对，
有一家叫做老梁干挑，我也是在这个美团还是大众点评上反正发现的。我看他那个照片排队很多人，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去看。我就不相信能排这么多人嘛，一去看真的排了好多人。
结果发现都是你这样想法的人。
好多人啊，密密麻麻，哎呀，然后那个店里面呢非常拥挤，根本就挤不进去，好多人都在外面吃啊，端着吃，或者有一个椅子放在那里啊。然后他的那个厨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扎着辫子纹了一个大花臂，好像是那种摇滚乐团退休下来的大叔。
退休下来，
对，
好，
那这个开启他的第二生活啊，反正在那里煮面给你拌面，浇头非常的多，就上面你可以选的那些店家的肉类啊蔬菜类啊非常非常多，我就乱选，我都选了好多种，大概我吃了六七十块钱吧，就还不便宜啊，
就疯狂的消费者。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就我们一家人也花了几百块钱呢，在那有两小两百块钱得有吧，就每个人也就是这样子。
人均、
哎、游客嘛，游客不就是吃个新奇嘛。我虽然说我看到很多评论说他过于网红，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你作为游客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嗯、你不会觉得很坑，对吧？还可以看看这个摇滚大叔做面，
对对对，
蛮有劲。
因为上海其实也出现过很多那个网红面嘛，就什么黄鱼面 啊，就类似
那些，哦，就骂人的那种面是吧？
有还有就各式各样，也有不骂人的奶奶的那种类型，
啊、
对对对，什么阿娘啊什么的那一些的。所以，但有一些就是你会发现，像上海开了一兰，就是很有，
啊、
就是在那个
是
就是在日本挺有名的那个，后来发现是山寨的。
我都没去吃过，其实。
还有记得当时那个什么益丰堂之类的那些拉面开的时候，也是排了非常长的那个队。
哎，比如说本地呢，就本地人真正的，就我们不说网红的，你会喜欢吃？就你作为一个面条的食级爱好者，你会就是有什么一想起来就难忘的，现在马上要开车去吃的。
现在嘛，现在很难，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你知道美食的那个眼界，就是江浙沪都是在我的这个
火星有一个火锅都想去吃呢
啊，那倒无所谓，那不太可能，就是你能到的地方就是比较远的地方，比如开车一小时之内我都还愿意去的。我比较喜欢那个昆山的那个奥灶面，就是奥妙的奥，灶头的灶，
我们都是我们奥家的啊，听起来还可以。
对，有道理啊，你一定要去吃一下。它有一个那个，其实排名也比较前面的那个奥灶面馆，是开在一个酒店的那个宴会厅里面，哦、然后你去吃，你是跟人家就是一个圆台面，
就是拼桌，
你知道不是那种三个人两个人那种小方桌啊，是一个圆台
面，吃出一个婚宴的感觉嘛，
对对，婚宴的感觉，晚上是做婚宴，
晚上做婚宴，
对
，OK。
然后奥灶面是红汤面嘛，所以那个汤一般是就是比如说加什么鳝丝啊黄鳝啊或者是鱼头啊那一些东西熬出来的。然后本地人呢他起得早，就没有不像我这样到那边可能已经是中午了，他们起得早，很早去吃头汤面。因为现在大家注重那个 健康了嘛，大家觉得那个是千滚水、哦、就是下面的那个、哦、到后面那个汤头呢也不够清了，所以第一道汤出来的面就是你知道最健康的。但其实后来当然你注意一下，现在很多小面馆或者是比较连锁的面馆它都用那个
有个水管嘛，
长滚水，
我今天不停的注水，
对、嗯、有一个水不断的注进去，以防它也不停的在那里沸腾嘛、嗯、所以它那边的那个面非常好吃，就是它其实是面加上你自选的浇头的那种形式嘛、嗯、所以它其实就算是光面它也能卖到30块一碗，其实是蛮贵的那一个、啊、然后因为在酒店里甚至还收你15%的服务费、
哦、
但我还是蛮乐此不疲的，就是去昆山吃这个熬糟面，或者是去苏州季节到的时候
就当那个周边游了对吧，也还
对吃一次那个三虾面、啊、会觉得就是虽然是为了面而去的消费 啊就把我吸引到那个地方，还是觉得这个味道还是真的不错的。
是，
所以你呢、嗯、你的那个你的本地口味呢？除了螺蛳粉，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粉了。其实我第一满脑子都是粉，但是你让我想非要说一个面，我觉得我之前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城市长沙、嗯，我觉得长沙人也很喜欢吃面，他们有一种碱面啊，我不知道怎么
碱水面
啊，碱、
对
对对对对，就味道
苏州的面就是也是碱加的比较多，那个、
哎，然后他们那个浇头会辣一点，哎，会辣一点，嗯、有些什么很多浇头了，也是花样这个摆出。我有一次做双十一的活动啊，印象非常深刻，当天晚上都没睡觉，然后做完活动后就马上去一个。好像叫公车什么面，我不太记得那个位置了，但时间很清楚，是凌晨的4:30左右那里居然都很多人在吃面了，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夜宵的来拿面来吃、
是都不是夜宵，就是人家早餐，就有些人是早起嘛，就比如说他们一些工作的一些行业，他们需要早起，会以一碗面哎开启自己这个精神饱满的一天，
有品味，非常有品味，这个
是。
然后其实除了我们本地的面嘛，有时候出去旅行我也会就是像去杭州算是小旅行嘛、哎、去更远的地方，有时候去什么银川去吃他们的清真拉面，然后镇江我记得吃那个锅盖面、啊、然后以前去那个台南的时候，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中西合璧嘛，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鳝鱼和意面煮在一起，有个鳝鱼意面、啊、也特别的有印象。然后有时候去东南亚吃那个拉萨，就感觉都是面粉面这一类的东西，就是都是还蛮有印象的。
是，比如说还有什么武汉啊热干面啊，都我还挺喜欢、嗯、比如武汉人的过早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就
是的
就吃过一次就感觉浓浓的这种历史文化感，还有这种市井的气息，就我就特别喜欢。你包括像香港啊广州他们有那种竹升面嘛，对吧、嗯、里面要搞好多鸭蛋啊什么的，
对对对，它是
什么
鸭的，就是
哎慢慢有个人坐在上面像跷跷板一样，这样鸭
是是是
都很有意思，代表了当地的一些这种饮食文化了。当然现在我们在超市里面可能最常看到的还是方便面，对吧？方便面的种类是那是太多了啊！就有些人说它是20世纪这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啊，不管你这个同不同意，但是这个诞生已经超过60年的这个方便面，现在是基本上人尽皆知，对吧？不管你是大超市、小超市或者这个夫妻老婆店的这种便利店，你都能够看到它的这个身影。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这个世界方便面协会啊，它有一份数据啊，说2020年全球方便面的销量高达1165.6亿份，同比还增长了差不多10%。那我们国家刚说过了，是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方便面的消费市场，它占据了全球方便面差不多40%的这个销量，远超了其他国家，对吧？有时候晚上就很久你都没吃方便面，突然就心血来潮泡一包面来吃，我都有一种幸福感。我不知道这可能有那种儿时的年轻的那种回忆就涌上心头。
想一下是不是那个最近对吧，人到中年就很少有这样的冲动了、啊、
老夫聊发少年狂
俗话又说得好，叫人不半夜吃泡面枉少年，
谁说的这种话，
像你有现在悔之晚矣，已经、嗯、有时候想到健康啊那些原因的话，其实就放下了就是手那只打开泡面的手。
是，哎，那其实好多，比如说你看这几年前几年的一些新消费还蛮有意思的，有那种什么像什么联合国泡面啊，万国方便面馆，对吧？你进去有好多国家的这种方便面，它做这种也是一种网红打卡型的这种店，但好像现在还不太看到了哈这种店。
对，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想到你之前会有看到过一种店叫泡面小食堂，它那个时候就是在居民区，尤其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就是大学的旁边开了很多这种店，就是有点像你说的这种万国方面，它有各式各样的泡面，但是它其实收的挺贵的，20到30块给你泡一下，对，泡一下然后给你吃，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一下子忽如一夜，就是那个春风走，对吧，就一下子没了，就是一下子那个秋天就到了，都消失了，所以很多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就是完了，然后去创业搞这个的可能很多是加盟店，也是可能几个，有的支撑几个月，有的一两年也都结束了，收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去自己的家里煮泡面了。
哎，确实，你比如你打开小红书，你会看到里面泡面的这个烹调的方式就花样百出，对吧？好多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还有螺蛳粉面，我也看到过。然后我们根据艾媒的有一个数据的显示啊，66%的他的那个 Nest 调研的受访者呢，他说选择啊居家煮面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可以更控制这个口味啊，这个 DIY 自己喜欢的啊风味。那还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呢，外面的价格过高啊，自己在家吃呢实惠啊，其次就是懒得出去吃啊，自己做更有这个成就感，所以没有选择点外卖。那在这个在家烹饪面条所花费的这个金额里面啊，83.7%的受访者花费金额在30块钱以下，其中11到20块的受访者最多，占比呢差不多有40%啊。我们突然想到，我们前段时间做的这个独居人群的这个消费的研究，对吧？他们在方便食品的这个精致化和营养化上面，是有了很多的追求的，比如说要下个鸡蛋啊，下点青菜啊，他会看配料表，会追求一些低卡低脂的这种方便面的消费。
是是，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面条在外卖的时候其实你也能点，那我自己是不点面条外卖的人，
怕它坨掉是吧，
因为我对它爱的深沉，你知道，我不能容忍那个面就是过来，比如说它现在虽然是分开装的嘛，它很多就是比较高级一点，就是比较贴心一点，把汤啊面啊就分开，但毫无疑问，一个就是它会把面煮得比较生，对对对，就是你没法在糖吃那样告诉他你要几分熟，对吧？那个
真心的喜欢吃面，
是是，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人其实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当然更多的人是去点了那个外卖了，也是艾媒的这个咨询的那个数据，75.6%的受访者呢是点过面条外卖的，
是。
然后有15%是跟我一样是不会去点那个面条外卖的。不点面条外卖的三大原因，一个是喜欢趁热吃，第二就是外卖送过来会坨，然后第三是送餐的时间会影响面的口味。你看，这就是有坚持的那个面食消费者，对吧？
是。还没开发出可能更好的这个面条的外卖的模式，你看螺蛳粉现在这个外卖就非常成熟，我觉得点外卖和堂吃，因为它那个包装啊什么他们都做了特别的这个设计，就体验还行，我觉得能还原个80-90%。
是，还有就是那个方便的食品啊，面的方便食品已经做得够，我觉得已经到
够完整
的那个 level 了，对吧？那个确实。然后我们看那个大数据上，其实消费者对面类呢也有一些这个偏好。首先呢，就是中式面馆的潜在消费者是基础广、受众多，然后行业的发展前景好，你就其实不太用去教育那个，就是要呼唤唤起那个消费者对面的这种爱好，都是与生俱来的，有点像这种本身的这个本来的这个爱好。然后每一种面食其实都有各自的忠实的粉丝，我们刚才虽然说了几种，其实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面，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本地有什么，我到时候会去打卡。 然后第二个呢是那个我们说的粉面类不需要市场教育，消费者比如说、有像兰州拉面啊、重庆的酸辣粉啊、螺蛳粉啊，这些品类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了，而且面食仍然处于这个满足消费者底层需求的阶段，市场空间的机会巨大。
对，还有我们看到消费者在选择这种面馆的时候呢，可能他相对理性和务实一些，对吧？以吃饱吃的为一个啊，就你不要太难吃，但是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去做特别多打卡型的这种体验型的这种消费，可能品牌的效应对于消费者来说影响，就差点意思。那根据刚才我们聊的那份艾媒的数据显示呢，它超过一半的这个受访者啊，在选择中式面馆的时候啊，他会更加关注面条味道的同时呢，会关注这个门店的环境卫生，而对面馆的品牌和氛围的关注程度则相对较低啊，还是愿意选择一个干净卫生一点的这个店来吃一份让自己饱腹的一个面条。
对，我以前和很喜欢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就以前那个
聊天，
还对跟他们聊，对吧？我从他们那边学习到了一个，因为他们其实有点那个食物定所，就是开到哪里就得在哪里吃。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们不能拉肚子，我就不能有食安的问题。
对，因为会影响工作哈。
对对对，你就是万一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最保险的你就到那个有可以下面的那个有面
起码是高温煮过的东西，
高温煮过，然后也没有那么多花样，对吧？那个，然后你实在不行你就光面啊什么的，就找他们比较干净一点的，这个就不太会出问题。确实，这一点也是支撑了我就是走南闯北，但是很少拉肚子的原因。
挺好，我一般都是啊，就吃肯德基、麦当劳标准化的餐厅，
对对对，
反正你知道这个口味就是那个样子，对吧？而且基本上拉不了肚子。
对对，好，既然一直在说这个中式面，对吧？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中式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它的价格敏感度到底是什么样的。看那个中式面其实属于非常简单然后容易标准化的这个中餐，在制作的流程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它因为就是下面条嘛，那一个面条的制作流程跟用料都相对简单，相比传统中餐复杂的这个品类啊，面条的制作就是在做面的手法和浇头上有区别，然后大部分的传统面就是只需要简单的烫煮加热加到那个一定的程度，只要掌握好这个火候啊，技术含量不高，不过度依赖这个厨师的烹饪手法。
是的。那在这个加工原料方面呢，那除了青菜以外，大部分的这个原料啊，都能在店里面直接以半成品的形式进行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我看到好多青菜其实也是烫过的，那虽然说口感差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非常容易标准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即便你是采用这个中央厨房统一加工的方式呢，也不太会特别这个影响这种口感。那所以现在有一些新的中式面馆中央厨房的出现呢，能够显著的提升整个门店的运营的这个效率，而且对员工也不太需要进行什么教育，对吧？对你的这个要求像你说的不会那么高。
这个中式面嘛比较的简单，然后就你来说，如果最近我们就是最近十年吧，十年的话
这个有点
我们看看这个价格的上和下上限跟下限，就吃过最便宜跟最贵的面会是多少钱呢？
最便宜我都记不了了，但应该就是五块钱以内吧，可能啊，
就是
十年啊，可能没有十块钱，十块钱以内吧。我还是对粉印象很深刻，反正我就记得小时候螺蛳粉是一块两毛钱一碗，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最贵的应该就是前几年去，就是你提过的这个三虾面，到苏州去吃的，
对对对，
差不多200块钱一碗吧，也是在一个知名的这个连锁。哇什么？你肯定吃的比
我
贵，反正
因为我跟你说，它为什么那个我觉得更贵，你知道吗？因为三虾面它有一个吃的时候啊，有一个不成文的那个规定，实际上它的那些虾呢，三种虾那个浇头嘛，它要让你是一下子放到那个碗里面，然后迅速拌到面条里，一口气吃完才能保证它的那个，所以基本上它的
那我吃错了，我慢慢品尝的舍不得呀，吃一口十块默念
老饕们。老饕们都是十分钟内吃完，所以就他这个吃的速度跟那个单价来说，就更贵了，你知道，每分钟要十几块钱。
怪不得我有时候抖音里面我会刷到一个网红的那个老板，就他会帮人家拌面，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他那个速度和他那个声音就显得蛮有点仪式感的。
是的是的。
你呢，说说你的。
十年那么久的话可能也是个位数的那种面都吃过，
个位数十元以下，
对吧？那么什么香菇面，那些素的面都是挺便宜的、
嗯、
最近一年我是其实是在上海的郊区啊，看到一个我觉得很便宜的一个面、
嗯、
就是在上海的金山，然后在那边有一个面店、
okay、
它是还是挺有名的，因为它价格便宜、
嗯、
所以它的面是、哦、自助的浇头
哦，
然后你自己可以挑，就是 有红烧肉之类，肉只有一种、
哦、
但是素菜有很多种，然后是10块钱你可以随便吃，
那蛮便宜的了。
所以其实嗯，然后贵的话当然就比如说几100多的那个日式拉面啊，那种就平常可以吃的那个算是比较贵的、
哎、
其实那个跨度还挺大的、
嗯、
但也就是像我们说的就主要是那个浇头的价格，你那个三虾贵也是贵在那个浇头。
是上海不还有一些那种也比较贵的就海鲜类的吧，也要几百块钱呢，对吧？
是是是，就是蟹嘛，吃蟹的时候有什么600多一碗的蟹粉的那个面啊之类的那些、
嗯、
但我们面条本身还是朴实无华的。
我们面条啊，听起来就是爱好者，厉害厉害啊。那你们爱吃面的消费者爱怎么吃面呢？
大部分就是如果以充饥啊那一些为前提的话、
哎、
我觉得还是消费不会太高的。之前说的这个面馆中式面馆行业趋势和消费者行为洞察报告的那个报告呢、
嗯、
他们说9成的受访者在面馆的单次消费在50元以下，然后16到30块的人群是最多的，占比大概44%，然后有80%的受访者期望单次这个面馆消费金额在50块以下，然后37%的受访者期望金额在16到30元，1/3的受访者期望金额在31到50元，所以相对它还是一个中等偏低的这个价格。
是，所以像刚才之前也说的，他们对那个面馆的品牌和氛围的关注度就相对较低一些了，还是考虑这个环境卫生以及价格方面的因素更强一些。
是，然后在产品的偏好方面呢、嗯、喜欢兰州牛肉面的中国受访者最多，达到了77%，然后也有一部分喜好这个伊面和日本拉面的，但比例不高啊，就是分别是56%和52%。然后国内消费者呢对中式面的喜爱度大于国外的面，然后且受喜爱度最低的中式面是什么呢？是热干面
啊。我不同意，我觉得热干面、
啊、对对对
蛮好吃的，我还蛮喜欢吃，我觉得蛮过瘾的，吃起来、嗯、
我觉得是不是它没有在很多的地方开店，就不像有的面已经开店全国、
嗯、流行度还、啊、
甚至彪彪面这种都已经到处都有了，但是吃热干就在上海找一个，写猪彪
子能少5块钱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字对吧，那个老外看到就是是文复杂的纹路，就是一个
但是它也有超60%的中国消费者喜欢啊，那也是超过这个国外的面食的种类的。在吃面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是更这个趋向于中式的一些面。
然后我们看那个中式的面最近确实是比较热门一些，然后反过去看那个曾经辉煌过的、
哎、
就是当年如果你还记得像味千拉面那个年代的时候，
味千拉面现在人确实蛮少的、
啊、
一些门店里面，
是是是
啊，我看到的
辉煌不在、
嗯、
对吧，那个然后味千拉面当然现在还在啊，有的那个日本的这个拉面品牌有已经将要退出这个中国市场的，
一
有一家叫花丸乌冬面，它其实是那个吉野家旗下的、
哦、
来头也是不小的啊、
哦。
当年辉煌的时候也蛮辉煌的，像现在的话在内地就剩下美罗城，就
又是美罗城，
年轻人的那个，对对对，
这个停车费超高的地方、哎、
是是是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是2011年进到这个中国市场，美罗城就是它的首店、
嗯、
然后官方当时说呢，就是每天的平均客流啊，开刚开的时候都在600人以上，而且都要等位，这个我是有印象的，因为 当时我也有去过，就觉得很新鲜嘛。但是好景不在，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就消费者就是曾经你看到那个探店日记里面写，上座率仅有30%，这个空荡荡的这个店面。然后后来我有时候路过的时候，确实就是非常空，就算旁边的店，在那个餐饮的热门时段已经很拥挤了，这里面可能就是小狗小猫两三只啊，这个门可罗雀的那个感觉。然后2019年的时候，就是花丸在出现关店的情况下面呢，推出了1000份限定的折扣券，就是比较凄凉的是，直到一个月之后，这1000份还剩下了200份没有人领。
哇，那确实有点那个啊。
商业的那个潮起潮落嘛，这个没办法，就是消费者投票的。
是，包括我们刚刚说这个味千拉面，他最近的这个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我们有看到味千拉面，味千中国第三季度同店销售同比下降了11.1%啊。那而且在第二季度里面呢，它的这个下降更厉害，达到了28.7%。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呢，仅为6.77亿元啊，较上一年度同期下降了超过30%。它这个公司呢，也出现了净亏损1.07亿元。那在2021年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同期的利润的，你发现也是由盈转亏的这么一个状况啊。我们根据2021年它的财报显示呢，截止2021年的12月底，味千拉面有737家门店，而根据2022年的半年报，这个门店的数量已经减少到了669家，半年时间便关掉了68家店。21年的财报显示呢，从2021年第三季度到2022年的第二季度，味千拉面它的同店销售率也是连跌了4个季度啊、但相比同时，我们一些中式的口味的面馆，比如说一些新品牌啊，什么马记勇啊、陈香贵啊，这些月销的营业额都在50万到60万，平销高达5000元，营收是味千拉面的2倍。
对。好多年前我感觉就是
这个时钟又得播了，哎呦，
对，
过过
吃那个味千好像还是比较时髦的那个事情，
超市都有卖，对不对？有时候还回家煮一煮。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的售价相差也不大，好像也要20-30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算挺贵的。后来我有一次在那个超市，就你说的嘛，就是去看超市里开始推出了那个味千拉面，你可以自己回来煮的。它有几种，一种是一包装，然后配上那个汤料什么那一些，你就可以完美的复制，
就没有巴掌大的肉。
对，
可惜在这里面。
还有就更便宜的，就只有面的，他就把几包面在一起，你拿回来就那个光面的那个概念，你拿回来自己放点蔬菜、鸡蛋啊什么的，就发现。真的味道相差不大，我本人当然煮面的技术也是很好啦，所以那个、就你会发现在家里花5块钱就是合下来可能那个面然后跟店里面
差
对差不多，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店里吃呢、就是当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包括其实像一些日式拉面馆卖的拉面确实会价格会高一些，对吧？平均的价格都在30块到60块、这个左右哈。
然后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将要挥别我们的那个花丸嘛，花丸乌冬、它的零售价其实已经从早年均价大概25块钱左右，然后提高到近40块一碗。其实它的那种模式呢、是你走过去有点像现在那个和府那个拉面那样子的、你就是选面然后选各种的东西到最后结账，所以实际上有时候吃都会超过40-50啊什么，你再拿点小食啊什么、其实还挺贵的。然后像那个另外有一家就博多一心社，他们那个如果你去看他放在门口的那个菜单上面，就直接就可以看到那个招牌的推荐菜的价格就是50块钱，就是他的一个比较平均的那一个消费的单价。
是，像我们刚才说这些中式面馆现在成为一些餐饮资本的一些新宠嘛，对吧？比如说在2021年，我们就看到中式面馆的融资的这个事件总数仅次于茶饮和咖啡。
确实啊，这个陈香贵就是真的是一下子啊，就是我附近的3公里之内有3家陈香贵。
OK，
就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啊过于旺盛的生命力？就像原来上海有另外的一家加油好面，我看他有一些就是吃了原来加油好面的那一个门面，
门店
直接改面馆，非常简单嘛。所以你看，就是此起彼伏的。
包括像那个马继勇刚才提到，对吧，我在商场里面也吃过这个好几次啊，像他也得到了类似红杉啊腾讯在内的多家机构的啊这种投资啊。腾讯还蛮有意思的，他还投了那个和府捞面，对吧，好像你还蛮喜欢吃的和府捞面，也这个有腾讯有投资，而且他成立以来获得了六轮投资啊，超15亿元的这个融资，也是一个不小的规模啊。
是的，然后像这些的，就尤其是都打那个牛肉面店，然后都是这个西部这一块地方的风格的话呢，出来面食其实本身是非常接近的，就你
同质化现象，
对我们外乡人来说，同质化很严重。然后他们怎么区分呢？就是在店面上来区分。陈香贵就我比较熟悉，你黄黄的那个颜色，你很老远就能看到。
Okay,
然后门口就是很大的写着这个词，什么"梦回兰州"啊，什么"地道兰州味"，
哦、
飘香两百年这些。
Okay,
然后它的那个特点可能什么牛骨清汤啊，还有什么免费加面啊。然后他自己还有这个 IP 的形象叫阿贵。然后那个张拉拉另外的一个就是门店是纯木色的装修风格，对吧，然后它的特点可能是手撕牛肉，就类似这样，然后用一些像广告语就是五代传承，突出它那个历史的传承这一些来区分这个品牌。
尽管现在开了很多这种新式的中式面馆的连锁店，但是我们根据数据来看，中式面馆的连锁率相对来说还是相对较低的，那里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空间啊，因为有很多家的面店都是这种夫妻老婆店的小面店小作坊的这种形式。那我们看到面店的这个连锁化率呢低至5%到7%，而像其他就连锁化比较高的，你像火锅啊烧烤啊面包啊奶茶啊，这些都是20%甚至有些都达到40%的这种连锁率。那面馆的连锁化率低呢，显著的就低于了这些也是国民级的这种品类吧，未来应该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那究其原因为什么连锁率低呢，有些专家也说可能第一个是这个行业的分散程度比较高，那食品的安全没有统一的标准啊，那还有就是供应链以及信息化水平的成本过高。
然后因为面店一连锁呢，你感觉上啊它的口味就会变得平庸，你太容易能够吃到它了，所以你就开始
你们这些消费者
就消费者少了一些乐趣。上海其实之前呢，就是可能十几年前、有一家那个生煎店叫小杨生煎，现在其实好多城市都有那个连锁店，
味道一般，确实一般，
味道其实凭良心讲，
之前也没有太大差别，
对，它标准化了，对对对。然后当年就是在吴江路开第一家就是店的时候，哇，大家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那个生煎，对吧？然后到了连锁之后，就感觉上这个探店的这个乐趣就少了很多，家门口就有一个外卖，什么15分钟就能到家了。
是。所以说还是到上海是喜欢去吃那个大湖村，大湖村算正宗吗？在本地人的口味里面，
可以的，可以的，
还可以
的，因为上海分那个薄薄底
厚
底啊，对、
哎、
那一些，就看你自己喜欢的那一个。
是，而且可能有时候那个老板的 IP 也没了，对吧，就骂人的黄鱼面不骂人了，那个黄鱼面可能就卖不好
就连锁之后说要每店 培养出一个会骂
有一个骂人 SOP 有一个本子
进去可以选，就是最后对吧，你点单的时候选要不要老板骂一下，你勾一下的话就过来骂，
对对，要骂还得贵，哎呀这个套餐选
是，
好，我们说正经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疫情后我们催生的这些宅经济，对吧？那速食面，那也是2021年这个食品圈的一种顶流下面的存在哈，那一些新的消费场景也开始出现啊。我们说两个这个代表的品牌吧，就是新老两代，第一个康师傅，对吧？这个是在
如雷贯耳，
如雷贯耳。是，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口味的面好像就不太受消费者喜欢，对吧？老看有些面条里面红烧牛肉面已经吃完了，还有些什么鸡汤面，就消费者的这个口味也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看到尼尔森的这个数据，2020年的康师傅的销量额呢是295亿元，市场的占有率是达到了46.3%，位于第一，几乎占据了我们国家方便面市场的半壁江山。那今年的8月份呢，康师傅上半年整体方便面的这个事业的盈利呢 跌了啊，跌了39%，到了5.44亿元人民币。主要呢是原材料价格的这个上涨了，那导致了这个毛利的下降。
对，可能有的听友就会问了，说这个方便面的原材料到底包含哪一些呢？
是什么呀？
对
，IQ 小博士再次上，好久没出来了。
好，我就给大家顺手科普一下，方便面的原材料呢，其实是小麦。面粉的原料对吧，然后棕榈油、哎、然后白砂糖，这一些这几年呢涨价最凶的其实就是棕榈油，所以主要造成它现在这个年报里面所说的这个毛利率下降的这个原因。
是，但它依然在2022年的上半年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还是市场第一，它这个霸主的地位还是没有被撼动哈。
就廉颇老矣，还是在第一位啊，
别瞎说，人家好得很啊。
是，然后我看他其实在这个营销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靠近年轻人对吗、
哎、
没有很老，我还很年轻，我的心还是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毕竟是半夜吃泡面的那个人群。
是，
然后他邀请了这个洛天依成为品牌天使、
哎、
然后这个二次元，接近这个二次元人群。另外呢他就是和这个和平精英线下推出了联名款的包装泡面、
哎、
做出一个这个深度合作，推出了像定制道具啊、海岛地图啊，打造这种趣味泡面美食的场景。然后还包括如果大家还能回忆起来啊，奇葩说某一季是和他这个合作的、
哦、
然后有还推出了一个叫梦想无限新无界的一个辩题。
是，当然也看到一些这个负面的新闻了，比如说这个老坛酸菜面对吧，说这个脚踩、
嗯、是的啊、如果说了那个康师傅嘛，它是一个比较老牌的方便面的 这一个代表的品牌，另外有一个也是最近几年啊势头很凶猛，然后在很多的 电商平台，然后现在那个线下的店都能看到的一个 牌子叫做拉面说、
哎、拉面说设计设计的很棒。嗯，
是，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其实也曾经提到过它，
我还吐槽过这个巴掌大的这个叉烧。
对，薄如蝉翼嘛，迎风摆动对吧，那个
也没有那么差，还是蛮好吃的。就是跟它的因为它的包装实在是太好了，那个叉烧给你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做的太满了可能。
对、
嗯、
就前几年也是它发展的那个黄金期嘛，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前几年试过这个拉面说。
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啊。
嗯，它的产品定价大概是在20块钱左右，一般就是定位成比较高端一点的，因为在方便面里面嘛。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高端速食拉面说是方便食品中的潮牌，确实那些包装啊什么非常鲜明。然后这个价位呢，处在传统方便面打不上来，外卖又很难比这个便宜的价格带。
是，
所以品牌的设计做的是非常的好。
他在这个创立之初啊，2016年，然后接着的2017到2020年的这个销售额呢，从1500万飙升到了9亿元。那期间呢，是获得了6轮的这个融资。我们看到他创始人曾经对外介绍拉面说2017年他们做内容营销，2018年做社交电商，2019年呢做直播，每一步都是踩到了风口上，踩到了这个点上。包括他大手笔的投放抖音、B 站、小红书等这个平台流量做营销，也曾和这个李佳琦合作过7次，有一场呢1秒钟就卖出了280万的营销额，整个2019年呢也达到了2.5亿的 GMV， 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新消费品牌。
对，然后在那之后呢，其实到从那个去年12月之后，拉面说的这个销售额开始持续的走下坡路啊。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路德的这个销量是146.9万。整体的销售额轻微提振之后呢，持续走低。然后有几个、我看有那个好事者就是收集了一些这个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数据。一个是天猫旗舰店掉粉了，从524万掉到了510万，然后掉粉14万、然后另外就是用户初次购买的时候呢，就复购率比较低，然后觉得这个产品的口感一般般，然后很难第二次下单，也有这样的、还有就是我自己看到就是他现在在那个07食品店啊比较多出现，我看到他一箱一箱的那一种，
是
就是合下来可能不到10块钱一袋。
是，我这两年对新消费品牌确实是一个我觉得还挺严峻的 一个考验嘛。但我这自己作为曾经创业过的人啊，我觉得非常衷心希望就真正有实力有能力的这些企业最终还是能够挨过这一段日子，那继续能够为消费者提供设计很好口感不错的这些美好的食物吧。
嗯，
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些轻松的吧，对吧？不要聊这么多数据啊，又有什么销售啊，这样啊，我们就想吃面，吃一碗好的面，特别是旅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怎么去选择一碗还不错的这个面啊？瑞内老师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呗，你就吃面达人啊。
我其实我一个我肯定是就近选啦，也不想就是如果是旅行到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先在附近，因为这个地方方圆百米总有一家好吃的面店。然后我的选择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看它的那个名字啊，就这种点心店面食的店，很多很有自信的老板都是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
有些还把自己的头像印上去，虽然设计感没那么强啊。
对对，有一些理发店也这么干啊，大家要小心。对，然后进去的话呢，一个你就看那个服务员最好不是都是特别年轻那种，就是那个
上一点年纪有经验的，
稍微年纪有点家庭小面馆的那种，我还挺喜欢的。
哦，
然后有一个就是我会坐在要么就是你那个店里面坐的地方啊，能直接看到那个厨房下面的那个地方，因为很多就是一个开一个洞开一个窗那样子嘛，你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大概观察一下这个卫生的程度啊什么都 OK 就行了。然后其他的就你知道，就进去让老板推荐一个他最有信心的面，一般都会是比较好吃的。
OK， 你还得跟老板唠唠嗑聊一下是吧，
就你说到一个陌生地方嘛，顺便也了解一下风土人情对吧。
是，
你呢，
人家以为你要来搞投资的呢。
那不，老板，我有200万要投资你这家。老板说滚，
开个八家店吧。这个
是是是。好，你呢？你有什么选择的标准？
我可能还会第一会打开一些点评的这个美团啊这些。
啊，
对。但我可能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不太看好评，我爱看差评。我之前节目也说，
啊，
我是一个看差评爱好者，
对对，
因为我觉得就差评好像更真实一些，就是那种特别写的你觉得有逻辑的，它有论点有论据的这种差评啊，而且它还又有图又有文字啊，这个夹叙夹议在这个里面，本身看就是一种研究文案研究消费者心理一个好方法，那顺便能够看出一些客观存在的吧，
就
是别光看，
就是你肯定不太饿那个时候还有时间看那么多的东西。
就是你看那些都言辞很激烈的那些差评都没讲到你特别关心的点，你就还挺放心的。比如他可能讲了很多说这里环境糟，什么老板什么这个脾气不好，没说这个面不好吃，就好像还可以尝试一下呗。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啊。这个
好，我觉得吃东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吃面就是作为我平时吃东西的一大主要的内容，就确实带来了很多幸福的事情。就我自己很喜欢的有一个作家就是叫松浦弥太郎，他曾经说过嘛，只要具备在人事物上找到闪光点的能力就能变得幸福起来，小到一碗面，对吧，你去消费它的时候如果是带着一些就是找寻满足感的那些心情去，然后确实他也提供给你了这个他的品质啊，他的环境啊，包括老板娘迷人的笑容和老板骂你一声你都感到开心的话，对吧，那些就够了。
奇怪的消费者。好，反正很开心我们又聊了一期关于吃的这个播客啊。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消费新知这档播客，每周呢会跟你聊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以及呢我们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一些观察。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的通道呢请微信公众号搜索消费新知回复666。好，那就特别期待能在下个周五再如约而至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